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这门课程，今天是本课程的最后一次，我是张德仁。我们先前谈到耶稣受难受死之后，耶稣复活了。耶稣在他生平里头，他就预言他自己要复活。在马太福音16章第21节说道，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马太福音17章9节、17章22节到23节，马太福音20章18节到19节，以及26章32节，马可福音9章10节，路加福音9章22节到27节，约翰福音2章18节到22节，我们都看到有这么多处的经文都提到耶稣预言他自己要复活。耶稣的复活，有人说啊，其实耶稣并未在十字架上死去，他只是昏过去了，所以当他被放在墓园里头的时候呢，他数个小时以后，可能坟墓里的冷空气使他苏醒过来，他就起身离开了。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常识的，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在安葬死者前的工作包括要清洗尸身，然后用一条1英尺宽的细麻布从尸身的腋下直到脚踝都给紧紧的包裹上，然后再用粘性的香料涂抹在布缝之间。这种香料一方面可以防腐，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粘着剂，所以尸身的内外根本都是密不通风的。就算耶稣是昏厥过去，醒来之后把这细麻布给解开，可是如何可以在先前受到这么大的伤害的底下能够推开墓室？不要忘记，在耶稣坟墓的外头还有罗马的士兵的看守，他哪有力气去推开墓室然后躲避罗马兵丁的看守呢？罗马兵丁的看守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待会儿德仁会带您来读。再者还有人说啊，耶稣的确死了，可是他没有复活，他的尸体是被偷走的，因为耶稣的门徒用钱买通了在外头把守的罗马兵丁，叫他们假造此一复活的谎言。如果你稍稍了解罗马军队的处分，你就知道不可能，因为罗马人对于守哨时入睡的士兵，他们一律是处以极刑的。难道一些钱就可以买通士兵说出这样的谎言吗？即使他们拿了钱，但是会被处以极刑，没有人会这么做的。还有门徒也不可能会把耶稣的尸体给偷走，耶稣还活着的时候在上十字架前，门徒就吓得半死，鸟兽散了，他们哪敢在耶稣死后 还有那么大的勇气来偷尸体呢？也有人说，耶稣的复活其实是人的幻觉。比方有一些人在亲人死后，因为很思念对方，因此会说某某人托梦啊，或是看见他等幻觉。如果耶稣的复活是人的幻觉，一个人有可能，但是很多人同时看见，这个是不可能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节开始，在那儿提到，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这基法 Kephas 就是亚兰文，那么翻成希腊文就是 Petros 彼得啊。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多少啊？500多弟兄看，有500多个人，他们都有幻觉吗？不可能，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第7节，以后显给雅各看，这雅各是原本反对耶稣的，耶稣在地上肉身的弟弟雅各，而后写雅各书。再显给众使徒看，所以这也是不可能的。反倒以常事来看，本来门徒胆小，鸟兽散，可是因着耶稣的复活，跟他们显现，哇，他们就怎么样了？他们就有了勇气。在《使徒行传》里头，看到耶稣的门徒和先前的胆小，判若两人。除非耶稣真的复活了，否则不可能。我亲爱的朋友，孔子之墓尸体仍在，佛陀之墓尸体仍在，穆罕默德之墓尸体仍在，但耶稣之墓已经空了。种种的证据都告诉我们，耶稣果真复活了。以下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28章1-15节提到空坟墓。28章第1节，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那个玛利亚是谁呢？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来看的话，马太福音前头27章56节说到，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在这儿提到两个玛利亚，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么61节提到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个玛利亚就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再回头来看刚才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28章的第1节，也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就是27章56节的第二个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如果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经文当中来找答案的话呢，我们更可以来说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也就是耶稣在地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再往前看马太福音13章的55节，马太福音13章的55节在那儿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这边我们知道了，耶稣在地上肉身的弟弟有雅各还有约西，所以雅各、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耶稣在地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以上的示范呢，也让你看一下 怎么样从上下文来解释圣经。再来，马太福音28章第2节，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先前德人也和你提到耶稣在哪些地方提说他自己将要复活，而这儿也看到第四节有看守的人来把守耶稣的坟墓。第七节，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原来耶稣先前就有嘱咐门徒，耶稣复活之后要到加利利去等耶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往前翻26章的32节。马太福音26章32节，在那儿说道，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马可福音第14章，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28节也说道，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我们如果再往马太福音28章的下文来看，第16节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可见耶稣先前就和他们约好了，耶稣复活以后要先到加利利的那座山去，门徒要与耶稣在那儿相会。那座山是哪一座山，经文没有明说，但门徒和耶稣是知道的。这也是为什么德人在解释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呢，约翰福音第21章在那儿说到门徒们就回到了提比利亚海边。约翰福音21章第1节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第2节，约翰福音第21章第2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带的两个儿子，又有2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我认为门徒们他们不是好像放弃跟随主然后去重操旧业不侍奉主了，而是他们依约来到了加利利。但是耶稣没有告诉他们几月几号几点几分要在约定的山上与耶稣会面，所以理当门徒们到了加利利之后啊，还要生活啊，那怎么办呢？还要吃啊，所以很本能的，他们就会在那儿透过他们原本的熟悉的职业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并且预备要和耶稣见面。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马太福音28章第8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耶稣虽然先前就已经指示门徒了，但是耶稣还是再次透过妇女们来提醒门徒要到加利利去，在那里要见耶稣。马太福音28章11节，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这段文字的记载，让我们也看到了先前得人所提出来的一些反驳。耶稣的复活，可能是耶稣昏厥而后醒来吗？不可能。耶稣的复活，可能是门徒把尸体偷走吗？也不可能。那么兵丁睡着，兵丁带户职守，是很严重的罪。因此他们跑来找祭司长，这也是很讽刺的，他们应该去找巡抚啊，可是他们知道找巡抚大概是死路一条，所以就跑来找祭司长，想找出路，想问他们该怎么办。而祭司长和长老竟然还不悔改，他们聚集商议，拿钱给兵丁，要他们说谎，而且说他们会帮他们在巡抚面前说好话，让他们没有事情。兵丁没有办法，只好照做。耶稣复活后，马太福音的记载，28章16节到20节，耶稣颁布了一则大使命。所谓的命令，就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要照着去做。28章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很有意思，因为从马太福音来看，一开始耶稣的出生受试探，耶稣受试探是在一座山上，而耶稣的登山宝训也在山上，而大使命马太福音最后也是在山上。当然这座山是哪一座山呢？经文没有明说，有一些学者推测可能就是登山宝训的那座山，门徒所熟悉的。17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这句话很有意思，耶稣复活的证据是如此的确凿，可是还有人疑惑，好像也在挑战读者，你疑惑吗？德人刚才也从这儿从那儿反复地告诉你，耶稣复活的证据是无可推诿的，你是否还在疑惑呢？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的权柄是福音书里头，是耶稣生平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马太福音7章29节，耶稣就是一个有权柄的教师的身份出现。马太福音8章开始的神迹，也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权柄。耶稣不单透过他的教导，更借着他的行动，他有来自于神的权柄，他有权柄去赦免人的罪，在马太福音9章6节提到这事。那么马太福音10章，我们也看到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时，他暂时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这是一个实习的机会，让门徒知道在耶稣离开以后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当然在耶稣 与当时宗教领袖的辩论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是耶稣生平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他是神，他有神的权柄。他的复活更是证明了这权柄。我们在公司里头都要知道谁是老板，老板交代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同样，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那儿，他说的话我们当然要听。那他说什么话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的说话我们当然要听。十九节，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首尾都强调了神的同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记载着以马内利这几个字。在马太福音第1:23提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说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最后也提到神与我们同在。这位神爱我们，从在伊甸园里，甚至亚当夏娃犯罪被赶离伊甸园，神在哪里？神其实跟着他的百姓一起流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神也跟他们一同在旷野，透过启示会幕、建造会幕，告诉他们，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流浪约40年，而这位神也成了流浪的神，与他们一同在旷野。这位神乐意与人同在，甚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马太福音首尾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那么在这里的大使命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主要动词，是使作门徒。从中文圣经来看，会看到好多动词，你以为去是动词，施洗是动词，或是教训是动词，其实只有一个动词，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作门徒是主要动词，其他包括去，包括施洗，包括教训，就是教导的意思，都是分词。分词意思是要修饰主要动词，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大使命的重点是我们要使人做主的门徒。你不要以为好像我们只要去传福音就好了，帮人家施洗就好了，然后代代查经教导神的话就好了。更重要的是，主把大使命托付给每一个人，告诉我们要使人做主的门徒。什么叫做门徒呢？其实门徒不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对方信主了，对方就成为门徒了。什么叫做门徒？我觉得在提摩太后书第2:1 第二节，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德人再读一次，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领一个人信主了，我们要继续来栽培他，继续来带领他，继续来陪伴他，直到他也成为一个，也会传福音，也会带人，也会教导人，那么这个人，你才可以说他是一个主的门徒了，他懂得效法耶稣了。这个是主所托付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也就是说，将来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一定会问我们，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所颁布的大使命你做了没有？你有没有带领一个人成为主的门徒呢？你有没有使人做主门徒呢？你说主啊，有啊，我传福音啊，传了100个200个。主要问的是，你有没有按照我的命令的吩咐使人做主的门徒呢？那么在使人做主门徒的这个主题底下，有几个分词来表达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人做主门徒。第一个是我们要去嘛，在教会办布道会很好，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出去，在外头有许多迷路的羊，我们要找他回来。所以聚会是为了散会，基督徒主日崇拜聚会乃是为了我们敬拜主，我们装备充电完了之后，我们要为了散会，乃是要出去来传福音，我们要去。再来，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是一个分词，人信主之后教会为他来施洗，施洗表达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以及表达的一个加入教会洗入一个身体这个概念，他要有教会的生活，要有肢体的生活。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而是团契人生的基督徒。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教训是教导的意思，在令人做主门徒的过程里面，教导是很重要的。我们一生都是令人做主门徒的老师，也可以说我们一生也都是一个学生，在学习认识主的话，装备教导被教导。所以教会原文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但中文教会这个教有教导的意思，而这样去做的人，神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期盼你我都能够透过耶稣生平这门课程，能够在你我的平生当中来学像耶稣。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